爱我们的上帝，谢谢你感动我们，让我们与世人能够有所分别，在你的日子当中被你分别为圣，来敬拜你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感谢你没有让我们在最终沉沦在世界当中来迷失自己，而是让我们因着你的招聚，使我们可以成为你家里的百姓。但是主，我们也向你承认，在这个世界上面充满了太多太多的诱惑和各种各样属灵的征战。神啊，愿我们能够看见唯有你的话语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的。纵然洪水泛滥，但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因为唯有你是那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啊，愿我们众人都有对你真实的信心，因着有信心，就让我们有真实的行动，让我们不体贴肉体，乃是体贴圣灵的意思，让我们不是为肉体而活，乃是为基督而活。所以当我们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求你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来激励你的儿女，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信仰真实的被建造起来。愿你能够在我们中间掌权作王，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做了充满和浇灌的工作，让我们众人的心都能够被你激动。愿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就好像大锤一样落在我们的心坎上面，使我们听见你的道不是无动于衷，也不是轻微的波动那么一下，而是真实的有力气的被你所震动，让我们有震动，也让我们有回应。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每一次的听到都需要特别的祷告，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是不可能将神的道存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每一次我们礼拜六的时候，我们就要警醒的预备自己，预备自己的身心灵，我们要早早的休息，也要来为着主日的敬拜来祷告。因为每一次的听到都是要领受上帝赐给我们莫大的福分，是与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来相交。当然我们说整个主日敬拜都是与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来相交，但是上帝要特别的借着他的道来对我们说话。可是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唱诗的时候不会瞌睡，不容易走神，但是我们听到的时候很容易怎么样啊？会走神，会瞌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因为我们的仇敌是诡诈的，他要来引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不要被迷惑掉，让我们能够起来征战，不要体贴肉体，让我们靠着主能够刚强壮胆，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百般的方式，智慧的方式来去征战，来回应我们的上帝。所以求主能够保守我们的心。那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启示录的十九章的经文，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圣经。最近我们刚刚读完这个尼希米记，我不知道大家在读尼希米记的过程当中有怎样的一个感触。我自己在读尼希米记的过程当中感触非常的大，因为我特别的看到，不管教会上帝的国在地上遭遇怎样的环境，怎样的拦阻，上帝他的旨意永远立定，他的教会永远不是往回走的，一定是怎么样啊？往前冲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位全能的上帝掌管他的教会，掌管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建立圣殿也好，还是建立城墙也好，又或者是建立他们的信仰也好，我们看见上帝在以色列当中做成奇妙的工作，是撒旦是仇敌不能够所干预的。这就是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大能同在。同时我也特别的感触，尼希米他是一位非常敬畏上帝的仆人，我们看见他爱上帝的国，爱上帝的百姓，他主动离开自己在皇宫里面舒服的岗位，居然去到一个充满危险的地方做苦力活， 这是今天我们的人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你说你放着这个舒服的工作，荣华富贵不好好去享受，你去到那个充满仇敌攻击嘲笑的那样一个破烂不堪的被火焚烧的耶路撒冷去干什么呢？弟兄姊妹，他去建造教会，他所做的一切所显明出来的，他是爱神的国，爱神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所做的是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很难去理解的，但这是信心的举动。他知道他的财宝在哪里，他的财宝不在皇宫里面，他的财宝在哪里？他的财宝在上帝那里。所以他所做的就显明出他的财宝是在天上的。当他听说自己的兄弟遭大难受凌辱的时候，当他听说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焚烧的时候，圣经描述说耶利米哭泣悲痛进食祷告。弟兄姊妹，这是一份怎样圣洁的情感？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为教会里面的某个肢体有流泪过呢？你有没有因为一个人的灵魂而没有悔改而进食祷告过呢？你有没有因为上帝的教会受到冲击，受到别人嘲笑的时候而付上迫切的祷告呢？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些举动不是人能够装出来的，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巴不得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都能够被神的灵所感动。所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尼西米是一个敬畏上帝爱弟兄姊妹爱教会的一个仆人。我们看到他有一天在皇帝的面前给皇帝倒酒，但是因为他想着自己的这个真正的家乡，真正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国家，想到耶路撒冷，想到自己的这个弟兄们受苦受羞辱的时候，他难过啊，忧伤啊，这个时候脸色就不好。那么皇帝看到他脸色不好的时候就很惊讶，哎，尼西米你怎么了？怎么脸色不好？尼西米当时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在皇帝面前伴君如怎么样啊，如伴虎，他有可能会因为皇帝的不高兴而就掉掉脑袋。但是我们看到圣经说他心里面默祷，他祷告依靠神，上帝就为他开出路。所以就好像我们之前所读的圣经一样，上帝为什么使用那三百人呢？因为那三百人心系神国。上帝为什么使用那三百人呢？因为那三百人能够愿意为了神的国放下自己的肉体的享受，甘愿为神的国来受苦。所以尼西米是一个真正愿意为神的国来投身到苦难当中的人。所以上帝兴起他，使用他，他是一个真正敬畏神依靠神的人。我们看到在建城墙的时候，尼西米没有对别人指手画脚，自己在那边然后做一个舒服的一个领袖，他自己乃是积极的参与在其中。他鼓励所有的上帝的百姓要来依靠上帝，同时也要尽本分。我们看到他们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面对当时的那个处境，我们说外面有仇敌的侵扰攻击，在内部还有怎么样啊，还有内奸，还有串通仇敌的那些假先知假祭司假弟兄。所以我们看到有人来拦阻他们建造，也有人想要来陷害杀害尼西米，但是尼西米靠着上帝的恩典都挺过去了。为什么他能挺过去？不是他意志力坚强，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够用，而是因为上帝的教会上帝的计划是没有人可以拦阻的。弟兄姊妹，所以只要我们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放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放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有谁能够拦阻呢？所以神的教会谁能够消灭呢？老约翰当时那个时代的基督徒们，他们被追杀，他们受逼迫，看起来就好像世界末日到了一样，因为那些不幸的人就好像魔鬼一样想要抓他们，把他们给杀灭，把他们放到狮子坑里面，把他们放到这个木架上面来点掉。 看起来好像是世界末日一样。那么教会是否就这样永远要被欺压，永远被迫害呢？弟兄姊妹，感谢上帝，神赐下启示录，让我们看见真相，让我们看见盼望，让我们看见很多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事情，看见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做什么事情，还有将来末日的时候他还要再做什么事情。所以弟兄姊妹，神透过启示录要来安慰当时老约翰那个世代的基督徒们，也是要安慰今天我们历史历代在这个世代当中充满苦难，为神的国摆上自己，可能要面临很多属灵征战的人，也是神要给我们的安慰，给我们的盼望，给我们的坚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生命当中最感恩的是什么呢？我们生命当中最感恩的难道不应该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世界，胜过了仇敌吗？主耶稣说，我将这些话告诉你们是要让你们在我里面有怎么样啊？有平安。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弟兄姊妹，你信耶稣讲的这句话吗？当你信的时候，你就有能力，你就有平安，你就有不一样的力量去面对你现在正在遭遇的环境。所以我们为着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来感恩，他已经得到了荣耀。在启示录十九章里面，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所应许的胜利是如何的来向我们展现的。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基督荣耀得胜，基督的荣耀得胜，基督的荣耀得胜。我会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第一个方面是哈利路亚，荣耀归于至高神。哈利路亚，荣耀归于至高神。第二，参加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参加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第三，神的道战胜了兽和假先知，神的道战胜了兽和假先知。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哈利路亚，荣耀归于至高神。老约翰在看到淫妇大巴比伦被上帝审判倾覆以后，紧接着他又听见在天上面有声音大声喊着说，说什么呢？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这极有可能是天使发出来的声音。他们在干嘛呢？他们在称赞我们的上帝，在颂赞我们的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上帝的旨意成全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实现了上帝借着他在世界和在他子民当中所定的那个计划。所以天使在这里来敬拜上帝。我们也看到他们敬拜的内容，敬拜的理由非常的清晰。他们说，上帝的审判是真实的，是公义的，因为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这个邪恶的世界体系，各种各样会诱惑我们离开上帝的这些任何的事物，他们组成这样一个邪恶的体系，就是一个大淫妇在不断的向我们抛媚眼，不断的来引诱我们想要跟他上床，想要让我们跟他犯奸淫，让我们来远离我们的上帝，得罪我们的上帝。当人不愿意来中他圈套的时候，他甚至就用武力要来逼迫伤害我们。所以大淫妇也利用他的手段流了很多上帝仆人的血。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上帝的儿女在地上面，我们说有可能会有外在身体的伤害，也会有里面各种各样私欲的引诱，但是我们看到最终的结局是怎样的呢？是 我们的神要审判一切的仇敌，我们的上帝要为他的百姓来伸流血的冤。我们看到这群天使他们称赞神的另一个方面，另一个原因就是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大家应该知道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吧？圣经里面这里 标记的非常的清楚，哈利路亚就是赞美上帝的意思，赞美耶和华的意思，赞美神的意思。我们看到这群天使居然为着大淫妇被审判由烟往上冒的时候，他们就赞美上帝。可能有的人会说，这个你们基督徒这样做不应该啊，你们这是幸灾乐祸对吧？人都被审判被灭亡了，你们怎么来还如此的要赞美呢？如此的开心喜乐呢？你们应该忧伤难过呀。哎，如果你听到的时候好像觉得好像也对哦，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不是圣经的教导呢？不是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是上帝审判的时刻，我们看到的是上帝计划成就的时候，我们看到是正义胜过邪恶的时刻，我们看到罪恶是要被审判灭绝的时刻。所以这个时刻我们应该要欢喜快乐，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为着上帝在审判罪人把人扔在地狱当中来赞美神，这就是一件不对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见，所以我们就应该先为着灵魂而忧伤。但是我们一个方面为灵魂忧伤，我们一个方面也要为着上帝最终的那个审判的作为和成就的旨意而感谢赞美主，因为这是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有人会就会觉得，上帝为什么不能够救他们呢？为什么要把他们给灭掉呢？上帝你的审判是不是太严厉了呢？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虽然是慈爱的，但他也是怎么样啊？也是公义的，他不欠任何的人的债，他没有任何的义务说一定要拯救谁，他有拯救也有审判和刑罚，都是为了要彰显他的全能和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因此我们看到在上帝面前有24位长老和4个活物就俯伏敬拜这位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当基督徒看见上帝如此奇妙作为审判大能的时候，都要来在神的面前来承认，这是对的，这是好的，这是美的，这是善的，这是可称颂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千万不要认为我们的神在这里所做的是不对的。我们的上帝永远是那一位公义圣洁的神，永远是那位良善的神，他所做的一切绝对都是公正和公平的，没有任何的不义。我们看到宝座亲自发出声音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看到上帝为他的百姓伸冤了。弟兄姊妹，不管今天我们在地上面我们受怎样的苦，我们的上帝将来有一天会为他的教会为伸冤，会为我们洗去一切的冤屈。所以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信心、等候和忍耐。正如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的，不要自己伸冤，乃是要怎么样啊？乃是要等候主的伸冤，等候主的审判，宁可自己让步，听从主路，不是不报，是时候未报而已。而上帝让我们今天可能会经历一些冤屈，但是弟兄姊妹，上帝让我们在地上即使会受冤屈受苦难的时候，也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怎么样啊？陶造。但是一切的不法和不义将来上帝必要审问。所以我们看到敬畏上帝、认识上帝和明白上帝心意的人， 我们看到他们在这里就敬拜上帝，为着上帝对恶人的审判而赞美上帝。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赞美是多么的奇妙，因为上帝为他的百姓们伸了流血的冤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上帝他要透过这些经文，也要特别的来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地上面不管遭遇怎样的不公平的对待，弟兄姊妹不要怕，有一天上帝都会为你给洗刷掉的。我们紧接着看到老约翰又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看到没有弟兄姊妹，老约翰他听见有声音在赞美这位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作王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应当为着这样的奇妙神作为的举动来向我们的神来说哈利路亚，我们的神作王了。虽然看起来今天好像是恶人得势，看起来好像是教会要被打散一样，但是我们看到全能神是作王的，他永远在地上掌权。所以弟兄姊妹，这需要我们用信心去呐喊，这需要用我们信心去支取。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作王的话，那你就不会畏惧在生活当中所遭遇的任何的环境还有苦难。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们的神这个所做的太过分了，对吧？所做的太严厉了。有很多的人可能会觉得新约圣经让我们看到上帝好像很严厉，旧约，对不起哦，旧约圣经让我们看起来上帝好像很严厉，而新约圣经看让我们看起来上帝好像怎么样啊？很慈爱。所以我们就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感觉。弟兄姊妹，我要说这种感觉是错误的，因为旧约的上帝不仅是严厉的公义的，他也是怎么样啊？也是慈爱的。亚当夏娃犯罪了，上帝有没有严厉的审判？有审判。上帝有严厉的审判，但是上帝有没有慈爱的救赎啊？上帝为他们杀了怎么样啊？动物，给他们做了皮子穿在身上。我们知道这是预表谁啊？这是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旧约中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为奴做苦工，受尽了苦，但是上帝向他们施恩来拯救他们，这是不是对他们的慈爱？上帝也不欠他们了，但是上帝却乐意来拯救他们。可是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上帝就怎么样啊？上帝就刑罚他们，上帝就把他们放在仇敌的手中。可是当他们什么时候回转，上帝就什么时候怎么样啊？继续施行拯救。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仍然看见上帝的慈爱，也有上帝的公义。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常常认为新约圣经给我们展现出来的只有上帝的这个慈爱，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新约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惩戒，你们知道是什么故事吗？是亚拉利亚和撒菲拉怎么样啊？这对夫妻因为欺哄圣灵而被神当着众人的面当场击杀，你说这严不严厉？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一群人轻慢圣餐，保罗说你们当中软弱的不少，生病的不少，死了的也有，这是不是上帝的严厉的彰显？严厉的彰显。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担当的是谁的愤怒啊？是上帝的愤怒。上帝直接可以说吗？算了吧，我就 不纪念你们的恶。上帝能不能什么都不做，就这样直接清算我们的罪啊？不可以的，因为他是公义的。但是你看到他的公义，他的审判，他的愤怒，不是发在我们的身上，而是发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不是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义你看多么大，大到一个地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呼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天地都黑暗，他在十字架上承受的是地狱般的刑罚。你说上帝严不严厉？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如果你真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你在字里行间当中都能够看见神的慈爱还有神的公义。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所认识的神，他是严厉的，但是他也是慈爱的。他为什么严厉呢？因为他圣洁公义，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他要审判罪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更加哈利路亚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曾经跟不幸的人一样，我们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我们曾经都是上帝震怒的对象，也跟不幸的人一样，本为可怒之子。我们曾经也应该在上帝这样的一个咒诅和刑罚之下，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为我们赐下他怀中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为了拯救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为我们走上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就平息了上帝对我们的愤怒。弟兄姊妹，难道我们不应该为神赐给我们的这一份恩典，我们要高唱哈利路亚赞美上帝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全地所有的人都应当这样赞美，而基督徒更应当怎么样啊？要赞美。所以我想问你，最近一次赞美上帝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呢？除了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你自己私下最近一次赞美神是在什么时候呢？你有没有常常为着上帝的作为，为着上帝的救恩来感谢神赞美神呢？什么才是你生命当中最大的满足和喜乐呢？以前那个时候我还在教堂里面聚会的时候，那个教堂里面一般都会有做见证的时刻，去过教堂的人应该会有印象，很多人都会去做见证。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啊，当人在台上做见证的时候都是见证什么呢？我牙疼，然后上帝医治了我的牙疼。我感冒，然后上帝医治了我的感冒。我孩子生病了，我孩子考上大学了，我感谢上帝。你会发现啊，你基本上都是听到这些地上层面的祝福。我们不是说不需要为这些东西感谢神，但是你会发现为什么做见证的时候只有这些东西呢？因为人认为这些是最宝贵的，这些才是真正的福。很少有人，我基本上是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为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拯救，为着天上的属灵的福气，为着生命的见证来感恩来赞美上帝的。我在东莞那个读神学的时候，在一个教会里面实习，有一个弟兄，他是在网上在广播里面听广播，然后听到福音信了主。他信了主以后啊，他就被家人迫害，家里面人就拿了个柳条就抽他，就不给他信。但是我们看上帝的爱紧紧的抓住他，他并没有因为被家人如此的反对和迫害，然后他就停止了信主。所以那个时候教会里面就说，有没有人来做见证呢？因为他跟我讲了这个事情，我说弟兄，你这个 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我说你就应该上去，要为我们的神来做这样的见证，因为你这个见证是最能够彰显上帝的大能慈爱，你这个见证是最能够激动弟兄姊妹的，激励弟兄姊妹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在祷告当中，我们的感恩赞美是不是只是为了今生的好处，还是也为着上帝的作为、上帝奇妙的救恩和上帝给我们在天上的福分而赞美呢？所以这是我们要值得我们来省察和反思的。好，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点，哈利路亚，荣耀归于至高神。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参加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参加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我们在第十九章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借着老约翰给我们描述了两种联合、两种结局的一个对比。也就是说，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当中，我们是要跟这个大淫妇巴比伦联合呢，还是要跟基督的这个心腹来联合呢？如果跟着巴比伦联合的话，最终要去到哪里啊？跟巴比伦去到哪里啊？跟大淫妇巴比伦要去到硫磺火湖里面。那如果你跟基督的心腹教会联合的话，你要去到哪里啊？你要去到上帝的宝座那里，你要去到耶稣基督的那里，你可以参加羔羊的筵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在这里给我们摆出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我们要选择哪一条道路呢？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我们的神呢？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世上的人，他们所跟随的就是这个世界的康庄大道，他们跟随的就是这个大淫妇巴比伦。所以世上的人你会看到他们在不断的犯罪，抵挡这位上帝，惹动上帝的愤怒，为自己积蓄上帝的愤怒。他们说没有上帝，神在哪里？他们不承认神，而且他们否定上帝的存在。所以他们最终的结局就是跟大淫妇一样，要去到受苦的地方。而我们也看到那些被上帝邀请参加羔羊筵席的人，神在这里怎么说呢？第九节说，天使对老约翰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筵席的人怎么样啊？有福了。跟着魔鬼、跟着大淫妇走的人有祸了，跟着基督、跟着教会走的人怎么样啊？有福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跟着谁呢？上帝把这样真实的两种人、两种选择、两种结局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来看我们到底要选择哪一条道路。所以被上帝邀请参加筵席的人是有福的。羔羊的筵席马上就要到了，上帝的心腹、基督的心腹然后已经预备好了，他们蒙了上帝的恩典，已经穿上了洁白的细麻衣。这里的细麻衣是指什么呢？第八节告诉我们，这里的细麻衣就是指圣徒所行的义。我们知道啊，在圣经当中，主耶稣讲到那个大筵席比喻的时候，主耶稣看到坐在筵席位上面有一个人，朋友，你怎么没有穿衣服就进来了呢？对吧？就是在当时人去参加筵席的时候都会穿礼服，甚至家族会给人预备这个礼服，但是这个人居然没有穿。那我们知道那个礼服是指什么呀？指耶稣基督的义，指救恩，你没有真正的接受救恩。就他也坐在里面，就好像人坐在教会里面一样，但是他并没有真实的怎么样啊，披戴基督，没有真正的跟基督联合，所以他要被赶出去，扔在外面哀哭切齿了。但是这里的细麻衣 不是指基督的义，他说是圣徒所行的义，你看到没有？所以这里所强调的义，不是指因信称义的义，不是指耶稣基督归算给我们的义，而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以后，因着信而行出来的义，是雅各所说的因行为称义的义。因为一个人不仅仅是因信称义就止住了，他相信称义以后，他还会有怎么样啊？还会有行动，还会顺服。所以这就是称义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前面老约翰写给老底家教会的时候，老底家教会是赤身怎么样啊？露体是眼瞎的，所以上帝要让他们买白衣穿上，对不对？那个白衣其实它不仅仅是指耶稣基督的义，它也是在指就是基督徒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了，弟兄姊妹，在我们今天所处的一个末后的世代当中，上帝不仅让我们看重我们要悔改相信，上帝同时也看重我们是否真的悔改相信以后流露出这样的一个行动呢？还是我们只是我们说一说而已，我是基督徒，我信耶稣，但是我们的生命却不能够让任何人感觉到他是真信耶稣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值得我们今天反思的。上帝在这里如此的强调，就告诉我们神是看重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要活出真正的一个信仰的生命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跟随主的人和不跟随主的人，他们是有区别的，他们选择不同，他们结局也不同。有人拒绝福音，拒绝耶稣基督，跟着世界的潮流，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所以他们最终就要在永远的灭亡当中。而跟着耶稣基督走的人，跟着上帝走的人，那他们就进入到将来的大筵席当中。那弟兄姊妹，我想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群人，初步被上帝分别出来，但是最后却拒绝上帝的人呢？有没有啊？初步被上帝分别出来的人，后来他们自己却离弃或者拒绝了上帝的人。对了，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有一个民族叫做以色列民族，上帝是不是将他们分别出来，从万民当中拣选，对吧？我们说旧约中的拣选跟救恩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新约的拣选才是跟救恩有关系啊。因为我们之前那个周三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拣选是分三种拣选，我们简单讲一下。第一种拣选是民族性的拣选，像以色列人，这个跟救恩是没有关系的，跟救恩没有关系，因为很多人仍然是怎么样啊？没有真正相信的。第二种拣选是职分性的拣选，也跟救恩没有关系。犹大是不是被主耶稣拣选做使徒啊？但他的救还灭亡啊，他是灭亡的，这个拣选跟救恩也没有关系。第三种拣选是指救恩的拣选，所以新约圣经所谈到的拣选，在创立世界以前的拣选，在基督里面拣选，这个拣选就是永远不灭亡的拣选。所以我们说以色列在旧约当中的分别，但是后来他们居然离弃了神。以色列人是不是被上帝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上帝跟他们立约啊，就好像立了婚约一样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在人订婚呢，但是订婚跟结婚之间还有一个怎么样啊？还有一个过程。我们中国其实也有这样的风俗，对吧？先会有订婚，然后订婚过一段时间才有怎么样啊？结婚。以色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风俗啊。我们看到玛利亚跟约瑟是不是就这样，已经许配给约瑟了，只不过还没有怎么样啊？还没有迎娶过去。那以色列人是不是也跟上帝有订婚的关系了？但是上帝还没有迎娶，对不对？我们说什么时候是迎娶啊？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真正的迎娶。所以这群人他们是 被上帝分别出来跟上帝有婚约关系的人，可是当上帝要来迎娶他们的时候，结果这个新郎跟别人跑了。他不信上帝，是不是就相当于他跟别人跑了一样？以色列人居然跟别人跑了，圣经说这就是淫妇。弟兄姊妹，这就是淫妇。那么请问上帝有没有失败？弟兄姊妹，我们说上帝没有失败，这是以色列人的败坏，他们不愿意跟随上帝，他们不愿意把自己全人的委身嫁给这位上帝，他们被世界引诱，他们跟随这个邪恶的世界大巴比的淫妇后面。我们看到他们受到这个世界的引诱，他们受到这个今世的风俗，受到异教的影响，所以他们就离弃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面，我们有没有会受世界的影响呢？为什么保罗说要将自己全然的献上当作活祭呢？为什么保罗要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呢？因为我们人很容易怎么样啊，效法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说巴比伦所代表的就是这个邪恶世界的体系，任何引诱我们会离开上帝的事物，也包括我们里面会有那种自我中心，以自我为中心，荣耀自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你会发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的一个总结就是，以色列人根本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活，他们乃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活，这就是他们的根本之点。这就好像那些建造巴别塔的人一样，他们建造巴别塔是为了敬拜神吗？不是为了敬拜神，他们是为了要传扬自己的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是一种荣耀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以世界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对教会、对上帝的儿女影响是特别大的。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就是以世界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有人就完全不信、完全抵挡，有人就忽视神，也有人就像罗德一样，渐渐的挪移帐篷，走向索多玛和摩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就是这个大淫妇对我们的引诱。大淫妇成功的把以色列人引上了他的床，以色列人也成了淫妇，离弃了他们的这个神。但是我们看到上帝是否就停在这里就结束了他的工作，他的计划就因此失败了吗？上帝没有，我们看到上帝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上帝打发他的儿子从天上来到地上，用他所流出的宝血来表达出他对我们的爱，所以就有了新约的教会。所以旧约的教会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然后就转型，我们说就进入了新约教会的时代。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在新约教会里面的人，我们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时代当中，我们能不能够抵挡住今世的风俗的诱惑呢？我们能不能够抵挡出这种荣耀自我、放纵私欲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呢？我们看到在启示录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借着新约的教会，他彰显他的荣耀，因为他要来迎娶新约的教会，他为教会设摆了娶亲的大筵席，这就显明出上帝最终的旨意是怎么样成就的。新约的教会没有像旧约的教会那样失败告终，跟着淫妇走掉。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多么能够激励我们的一幅画面，上帝在旧约教会当中并没有失败， 而是人自己的败坏。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看到上帝更新的教会进入新约教会的时代，也借着耶稣基督他恩典的工作，圣灵的大能不断地在教会当中濡养他的百姓，以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能够迎娶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因着信就可以真正的在筵席当中有份，等待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迎娶。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时刻。如果你相信在那一天你有份于基督的筵席，弟兄姊妹，我再说一遍，如果你真的相信你有份于将来的那个筵席的话，那么你就一定知道你今天要选择跟随，你就一定知道你今天要活出一个怎样的生命出来。所以我们凭着信心看见，也就可以凭着信心而活，可以凭着信心在地上面来为主而奔跑。在美国有个基督教的学校叫做阿尔法，这个学校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在里面有一群孩子们在里面经常会读圣经，会学一些基督教的课程。可是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课程都很好，方式也很好，但是却有很多的孩子们他们的生命并没有与这位又真又活的主有真实的相遇，因为他们的生命当中根本没有真正在乎上帝的荣耀，他们也不愿意每一天为这信仰而付代价，而舍己跟随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多么令人忧伤悲痛的一件事情。这就跟以色列人一样，有了上帝初步的分别，对吧？他们被分别到怎么样啊？基督教的学校里面，接受基督教的教育，接受神话语的濡养，可是他们却没有真正属灵的生命，没有真正跟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相遇。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上帝也给我们教会有一群圣约的孩子们。那么我们的圣约的孩子们是不是真的跟这位又真又活的主相遇了呢？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当你们把孩子们带到教会里面的时候，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检查我们孩子们的生命，他们的内心，他们是否真正在乎神呢？他们对上帝是否有真正的敬畏呢？在前几年那个时候，我那个春节会回家，我回家的时候会带着我侄子会去教堂聚会，带领他参加儿童主日学。后来我回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就让我妈妈这个读圣经故事给我哥哥的孩子听。我说你要跟他讲福音，跟他讲信的人和不信的人他们的结局，你都要告诉他。当他听到这个不信的人最终要因为自己的罪灭亡下地的时候，他哭了。当时我有个老师就说，感谢主，天上多了一个灵魂。我当时听到很开心啊。但是弟兄姊妹，但是我现在回来发现他现在不聚会了，他现在已经完全不聚会了。也就是说他听到地狱可能哭说我要上天堂，我要耶稣，不一定可能就真的怎么样啊，是相信的。因为我们说那个情感到底是不是圣洁的情感，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你可以凭着这个人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了。参加宗教活动、宗教行为、读经祷告聚会是重要的，是很好的，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单单有这些而没有借着这些与真实的主相遇的话，人还是怎么样啊，灭亡的。所以弟兄姊妹，这给我们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这是 上帝在这里给我们提醒，一个是充满了朱红色衣服、华丽衣服，过奢华宴乐的巴比伦的生活；另一个是破烂不堪、非常无聊、非常枯燥的教会生活。一个看起来很能够满足人的肉体，欢愉我们这个肉体的心，但是另一个看起来呢，没有意思。到教会里面就只能怎么样，读经祷告，大家唱唱诗，有什么意思啊？对吧？但是弟兄姊妹，但是真正有信心的人，他就知道他要选择哪一条路，他选择跟随联合。所以弟兄姊妹，主的日子近了，我们有没有看中我们孩子的灵魂，迫切为他们祷告呢？我们有没有靠着主来求智慧，来引导孩子跟我们一起到教会敬拜听道，在生活当中也引导孩子，带领他们，甚至陪伴他们一起读经祷告呢？有没有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教养孩子，让他们真的能够认识神、敬畏神？这是何等的重要，弟兄姊妹，这是迫在眉睫的。所以我们父母必须要先以身作则，自己对我们的神就要有真实的回应，不只是我们读经祷告参加聚会，不只是口上念念有词，哈利路亚，赞美神，阿们，而是让我们的孩子真的能够承认，我爸妈是敬畏上帝的，我母亲是真的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让孩子自己都能够看见我们生命的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所以巴不得我们能够带领我们的孩子靠着上帝的恩典引导他们，能够蒙神赐福，真的能够宣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人都是有福的。这是第二点，参加羔羊筵席的人是有福的。最后我们来看第三点，神的道战胜了兽和假先知。神的道战胜了兽和假先知。老约翰看见天开了，随之而来的就是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与邪恶势力征战的一个画面，并且征战的结局就是基督永远得胜，而邪恶的势力是被基督完全的摧垮。所以弟兄姊妹，圣经把这样的一幅画面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就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在地上面有可能我们会为着信仰受苦受逼迫，但是你一定要看到最终的那个结局。我们常说笑到最后的才是有用的，你现在笑有什么用呢？你能笑到最后吗？所以基督徒乃是真的可以感恩到最后的，赞美到最后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用这样的一幅画面来激励我们，因为上帝就是要用这幅画面来激励当时老约翰那个时代的人，上帝也要来激励你我，让我们在今天知道我们是属于哪一个阵营的。当然今天任何对教会冲击伤害的群体，他们的背后都是出于魔鬼，但是不管魔鬼在今天借着他的爪牙多么的张狂，但是得胜永远是属于基督和他的教会。所以你会看到在十一节一直到最后就有一场非常大的激战，这场激战我们不要只是把它停留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地上可能会有一次战争，之前我们已经讲过哈米吉多战役。哈米吉多顿战役是指着在末后的世代当中，每一次基督的教会在地上都会受到极大的破坏，有可能怎么样啊？似乎要被打败，但是上帝都怎么样啊？奇妙的介入，奇妙的拯救。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地上所面临的属灵的征战，教会受到大逼迫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经历启示录这一段的经文，这一场激战，这是善与恶的交战，但是 得胜的乃是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一幅画面就是要来坚固你我，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地上虽然有苦难，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已经得胜了。所以不管魔鬼透过淫妇也好，透过两只兽也好，透过不幸的人也好，我们看到他们的结局已经注定，而我们的结局也是何等的这个奇妙宝贝，就是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老约翰在这里特别的来描述我们的主，他是何等的威严荣耀，他的眼睛如火焰，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还有写着他的名字。那这里我们看到写的这个名字，说这个名字是没有任何人知道的，这个名字只有耶稣基督自己知道的，这个名字就叫做神的道，神的道。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就是上帝的道。老约翰在约翰福音的时候也特别的把这个真理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老约翰认识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道。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本圣经就是文字的道，我们说这就是神的道，只不过它是以文字的形式显明出来的，而耶稣就是上帝在肉身当中显现的道。所以当我们看重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看重文字的道。如果我们愿意在圣经上扎根，抓住圣经的话，就表明我们是抓住了耶稣基督，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今天我们需要与这位神的道来相遇，我们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我们需要透过圣经，就是神的道，来与这一位肉身显现过的耶稣基督，神的道来真实的相遇。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我们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主要是以谦卑受苦的一个仆人来显现的，但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还是不是以这种姿态啊？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以荣耀的君王的身份，得胜的君王的身份，而且是审判权力的君王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到全地都要在他面前屈膝，不管你是承认还是不承认，不管你是情愿呼叫耶稣基督为主还是不情愿也好，万口都要承认，万膝都要向他敬拜。所以最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打败了一切的仇敌，擒拿了那只兽和 那个假先知，因为耶稣基督才是那位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的得胜，我们在第十七节在这里一直到二十一节，我们就看到这里的描述就讲到基督的仇敌将来他们要被这些飞鸟这边啊来当做怎么样食物，然后直接把他们肉给吃掉了。我们说启示录是以象征性的文字在表达，而这样象征性的表达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得胜是彻底的，耶稣基督的审判是严厉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罪人他的结局是极其的可怕。所以上帝感动老约翰用这种看起来似乎很残忍的方式来是要表明基督的得胜，基督的公义，基督的愤怒，基督严厉的审判。所以你会发现最终魔鬼跟他所有的仆役都要被扔在地狱当中，然后在地狱以外我们就不会再看见任何魔鬼的动作，因为基督彻底得胜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主在这里要安慰他的教会，让我们看见与耶稣基督来相抗衡的人最终都没有任何的好下场，凡是不愿意悔改相信的人最终他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和灭亡。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要用这样的一个画面来安慰在苦难当中的人，上帝今天要用这样的画面来坚固你我的信心。我们在地上会遭遇各种各样的环境，环境会让我们失望，环境会让我们绝望，环境会让我们软弱，但是上帝的道要来坚固我们，上帝的道要来安慰我们，上帝的道要让我们重新得力，让我们有力量去面对。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次来读圣经的时候，愿我们不只是来读一读文字而已，让我们不仅仅是将上帝要对我们的话存在我们的灵性当中，我们要用我们的情感来回应，我们也要用我们的意志来回应，乃是全人的委身。所以圣经神的道今天上帝已经赐给了我们，那么今天我们是如何来看待上帝的道呢？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一定会相信圣经神的道，我们真正依靠耶稣基督的人也一定会依靠圣经神的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得胜是在乎这一位耶稣基督，我们今天的得胜也在乎神赐给我们的话语。当我们去仰望基督的时候，当我们去顺服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研读信靠这道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真正的与这位主联合。所以你相信上帝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吗？你相信圣经里面所有的预言将来都要实现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想得胜，你要想在苦难当中得胜，你要想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得胜，弟兄姊妹，你唯有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唯有来依靠他的话语，因为我们胜过他是借着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当我们不愿意来依靠耶稣，不愿意来读经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怎么去胜过环境？你怎么有力量去面对你的环境呢？所以最终我仍然是用尼希米的故事来结束。我不知道大家在读尼希米祷告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尼希米的祷告是非常的注重抓住上帝的应许。尼希米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啊，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手里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而我们向你所行的都是邪恶的，没有遵行你借着你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求你纪念你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什么话呢？就是你们如果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列邦，但是如果你们归向我，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把你们拯救召聚回来。你看到没有，尼希米他的祷告是抓住上帝的应许。给我还有一个特别印象的，就是尼希米在最后的改革，大家有印象吗？尼希米的改革在人看起来很严厉，不留情面，居然拔人家的头发。弟兄姊妹，耶利米对不起，尼希米这样做的动作，我们可能会觉得太坏了，但是我想问的是，他是凭着血气在做吗？他是被圣灵感动，表明出他对上帝的敬畏和对罪恶的恨恶，他对上帝诫命的持守，他为了保护大家遵守安息日，他把城墙给关了，城门给关闭了。我当时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啊，如果尼希米这样做，肯定得罪不少人了，多少人恨他恨得要死。但是尼希米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我也想，如果每一次主日聚会，我也把门关起来不给你们回去，你们会不会恨我？但是我们看到尼希米所做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他所做的是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了保护上帝的百姓，让他们能够遵行上帝的命令，更好的能够认识神敬拜上帝吗？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 你发现我们的信仰已经被这个世界吸引了怎么样啊，完全的体贴肉体，我们已经不愿意为信仰付上代价了。但是我们看到黎西米他的改革是非常人看来很狠的，但是上帝是喜悦的。所以我说我们的信仰，如果你不愿意付代价，如果你没有那个狠劲，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如果你没有靠着主舍己被十字架的话，弟兄姊妹，你是不可能被主大大的使用来为主做见证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特别谢谢你透过启示录十九章再次来坚固我们的信心。主啊，你提醒我们要常常的在你的面前来高唱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上帝，因为你是那一位创造的神，你更是那位拯救的神。你赐给我们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你赐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啊，我们怎能不感恩呢？我们怎能不赞美呢？主啊，愿我们常常能够为着你赐给我们这一份大救恩而欢喜快乐。神啊，你也让我们因着信就看到我们是一群蒙你呼召被你邀请要参加羔羊筵席的人。主啊，我们因着信而有这样属灵看见的时候，所以我们今生就选择紧紧的跟随耶稣基督，而是跟基督的教会联合，不是跟大淫妇巴比伦联合。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是被你将来要邀请进入到你国度当中的人。神啊，你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道，是胜过了那个两只兽，胜过了一切的仇敌，也胜过了大淫妇和巴比伦。主啊，今天我们要想胜过这两只兽对我们的攻击和迷惑，我们要胜过大淫妇对我们的引诱，我们就需要来依靠上帝你的道。因为我们得胜唯独在乎依靠羔羊的宝血和所见证的道。神，那就求你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靠着主，能够不要来放纵自己，而是愿意离开船舱走入水面，愿意放下自己靠主去征战，过得胜的生活，过舍己背十字架的生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